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4号，公元2016年5月10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开始向日本信众教授入行论；西藏青年会拟发起单车巡游声援班禅喇嘛；缅甸活动人士参访达兰萨拉，会晤西藏司政与议长；中共修建完成连接中国与西藏的最大公路。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大阪市正式展开了入菩萨行论的教授活动。在法会首天，尊者引述库努喇嘛的话评论道：入行论是八世纪至今有关修心的一部最佳口诀。达赖喇嘛尊者于5月8号抵达日本，今天5月10号当地时间上午九点左右，在大阪市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始了弘法活动。在感谢了前来听法的信众与法会主办方之后，达赖喇嘛尊者如往常一样进行了法会前的开示。尊者阐释道，世间宗教在倡导爱与慈悲方面大都一致，区别就在于观点和教义。多种宗教间，佛教倡导苦或乐都在于控制内心和行动，就算帮助不到他人，也不要去伤害别人。总之，对佛教信徒来说，幸福建立于从身口意三方面去利益他人。阐释法字在藏文中的含义时，达赖喇嘛尊者提出，法有改变的意思，人们不能控制内心而产生了种种痛苦，要除去这些痛苦，从中解脱，就需要人们善用自己的智慧来区分开暂时的利益与永久性的利益，去改变内心。在开始教授佛法时，达赖喇嘛尊者提到，寂天菩萨在约八世纪左右撰写的入行论，被库努喇嘛形容为至今有关修心的所有口诀中无法超越的一个。达赖喇嘛尊者认为的确如此，因为入行论在了解爱我执与爱他心之间的辩论方面非常有注意。尊者举例说，比如安忍品中就提到了嗔恚的种种害处，这些都非常有益，并不仅仅是为了供信众们祈祷诵读，而是可以促大家去思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关联，也有益处。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达赖喇嘛尊者将继续教授入菩萨行论。达赖喇嘛官网提供了直播视频链接，尊者以藏语教授，主办方安排了英语、越南语、日语等八种语言的同步翻译。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11世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遭中共劫持失踪21周年纪念日将至，西藏青年会计划发起单车巡游活动，来敦促国际社会促成班禅喇嘛的尽快获释。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5月17号是11世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 遭中共劫持失踪21周年纪念日，李旺社区非官方机构西藏青年会计划发起一场单车巡游活动。西藏青年会副会长丹正思觉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单车巡游活动将从印度北阿坎德邦首府德拉敦出发，首都新德里为终结点。青年会通过这一活动向中共政府发出思想呼吁，包括公布班禅喇嘛的下落，解决自焚藏人的诉求，允许国际代表团前往西藏了解境内真实状况，同时敦促中共当局释放所有藏人政治犯。丹正思觉继续指出，西藏青年会单车巡游活动将从5月17号起展开，届时将由来自达兰萨拉与德拉敦等地的青年会分会成员以及各地印藏友好协会成员前来参加。活动结束日选在5月23号，因为当天是所谓17条协议的签署日，青年会也希望以此对中共公然撕毁该协议的内容、践踏藏人各项权利的行径表达抗议。1995年5月17号，年仅6岁的11岁班禅喇嘛根登却吉尼玛及家人遭中共秘密挟持，至今下落不明。2013年，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与西藏人民议会发布联合声明，决定将5月17号定为国际声援西藏日。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多名缅甸人权活动人士组成的代表团今日抵达印北达兰萨拉参访藏人社区，并受到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的接见。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一个由缅甸人权活动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在援藏联盟国际西藏网络的安排下，对达兰萨拉藏人社区进行了参访。国际西藏网络成员丹增久扎向本台介绍说，13名缅甸人权活动人士来自缅甸北部科钦邦，身份为律师级社会工作者，他们于本月7号抵达达兰萨拉，接下来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等政要进行了会面。据丹增久扎介绍，缅甸北部科钦邦靠近西藏，当地民众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西藏，而在他们的民俗歌谣中就有关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内容。代表团成员们致力于提升缅甸人权，他们对西藏议题也有较深的了解，非常同情藏人的处境。代表团成员们还在达兰萨拉参观了西藏图书馆、西藏阿童村、罗布林嘎西藏文化保护中心等机构，接下来继续访问流亡社区其他的非官方机构，同流亡社区各界人士接触交流。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境内消息人士透露，为了进一步掠夺西藏自然资源，中共除了修建青藏川藏铁路外，也正在修建据信是连接中国与西藏的最大公路。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一名境内消息人士向本台透露，中共政府正在修建又一条连接中国与西藏的大型公路。这名消息人士介绍说，中共政府于2014年4月开工，在西藏境内修建一条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公路。这条公路的起点为四川成都，经西藏安多阿坝延伸至玛朵县卓干拉瓦，经花石峡乡境内，从花石峡乡起始的两条新建公路，一条经 西藏康区玉树县与西藏自治区林芝县，直达西藏首都拉萨。另一条公路则是经格尔木与纳曲县直达拉萨。消息人士指出，目前成都至马朵县花石峡乡的公路基本完工，工程还携带了大量采矿器材，安置在西藏各大圣山与圣湖的附近，沿路不少藏人的私有土地被充公。消息人士指，中共政府修建这两条公路的目的很明显，为了更加方便地掠夺西藏矿产。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前藏人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我要表达这种强硬观点的因素，主要基于一种令我们不可思议的另一种社会现象，即任何在国外受良好教育的或思想受到民主和自由培育的西藏人，他们回到西藏之后，竟然沉默地为自己而奋斗，他们几乎不谈民主和自由。与此相反的是，那些优秀的中国人在国外学习了先进的思想与技能之后，回到他们的国家，把自由的思想和先进的技术共同使用到他们的社会之中。比如1919年五四运动和1989年六四运动是典型的事例，这点上我永远佩服那些优秀的中国人，并且我也一直尊敬这些人，他们确实在改变着属于自己的社会，他们奉献了所学到的东西，并和国人共同享受。可我们呢，只不过自己享受快乐，并且把民族的痛苦装在心里，无忧无虑地享受属于自己的快乐。我们希望这种快乐也分享给我们的西藏人。我们还希望更多的西藏人虽然在国外学习，但要返回我们的内部，为我们西藏人效劳。论利益的选择，迄今西藏存在着三种利益，所谓的亲汉派的利益、亲美派的利益和自主派的利益。这三种利益的存在是目前西藏社会对未来的一个西藏的存在与发展所表现的关注，这也是三种利益的共同点。所不同的是，三种利益所选择的道路完全不同。亲汉派认为，独立和高度自治都不能发展西藏的经济，脱离中国政府将会使西藏的经济陷入最大的困难时期，也承认西藏已是中国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何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藏的安定和发展能给他们带来享之不尽的个人利益和荣誉，甚至用妥协和软弱来劝导同胞应该走折中主义的道路，让步是最大的好处。这不是表明他们对让步的含义不了解，而是他们用让步的行为来说明我们不应该做出政治上独立和高度自治的姿态。亲汉派还认为，现在是和平时代，谁统治并不重要，只要大家相处得好就可以了。这种派别的代表人物主要来自为当局服务而获得较可观的收入和以满足政治地位的人，他们在教导自己的子女时，也会在某种方面倾向于向当局者的忠诚。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前藏人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